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门。
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阿贵，我们好不容易从撒玛利亚城旁边的水井脱身出来，现在又进入另外一场死缠烂斗，而不是说圣经死缠烂斗，而是传道人的死缠烂斗，就是这个大家都太熟悉的约翰福音了。我们怎么讲是吧，好像你不管怎么讲呢，弟兄姐妹都听够了，而且这个听够呢，不见得是人家耳朵发痒啊，实在是听够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你真的只能在这个内容的细节上啊，多花点功夫。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说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我们的祖宗雅各还有他的牲畜都是喝这井里的水。这个是遗传，
嗯，
这个是历史包袱，你一辈子就守着那口井啊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个更是这样子，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这个毕士大啊，阳门北边的水池子，不是一个人一家人啊，也不是历史遗传的，而是活生生的整群的人就在这等，盖了五个廊子还躺不够，明明是一滩脏水，可是呢，哎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啊，华尔街啊，发财啊，是不是？怎么样能够得到机会，能够抢在别人面前？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啊！这个毕士大，你越看就是越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。
嗯，
这时候真正的答案来了，谁来了？耶稣看见他躺着，这句话有点怕人呢、主耶稣看我们大概也是这样，耶稣看见蒙哥干什么？
躺着吗？
是啊，你认为自己在做节目，你认为自己在服侍主，但是在耶稣看你，往往我们还是在那躺着、知道他病了许久。你讲老实话，你这个基督徒有没有病啊？
病得很深了、
有没有病了许久啊？
许久
问他说什么？
你要痊愈吗？
这句话四川话怎么讲？
你要痊愈吗？
这句话英语怎么讲？
我要查 King James 福音。
你要不要被 made whole？ Yeah. 这个很有意思的，痊愈这句话，我们因为常常在用，就忘记了它应该有的分量啊。说这个人生病了以后啊，大病得愈、其实大病得愈算不算痊愈啊？
嗯，不算吧，因为有些时候你割掉一个胆囊，对吧？
嗯，
接掉一个胳膊，病就好了嘛。
但你还是少了一块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句话好？因为当主耶稣问的时候，他这个痊愈这个观念是很高的标准啊。你问人说你要不要痊愈，他说我没病，你真没病吗？你以什么东西来比叫做痊愈呢？当神的儿子来问我们说你要不要痊愈，这个痊愈是指着恢复到什么地步啊？
受造的那个时候的，
对呀，照着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的。所以你看这个福音怎么传，为什么这些福音书好用啊？
嗯，
他这个字给你摆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个痊愈是在乎你什么？你要不要？你要就有，你不要就没有。你还得相信人有一个所谓痊愈的样子。你不要说痊愈了，你单单告诉大家说神本来造人呢，没有要人死的意思，大家就不信。
对对对，
因为为什么我们死习惯了？我们把死看作理所当然。哎，耶稣这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那真是惊天动地啊！耶稣找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跟他说什么话？
耶稣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
尼哥底母来见耶稣，是谁先讲话？
应该是尼哥底母先讲。
加拿婚宴水便酒，谁先讲话？
玛丽亚。
前面那个大臣为他儿子来求医治的时候，谁先讲话？唯一耶稣先讲话，就是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讲。可是他那个讲话呢，你不太能够用。
对，
那个讲话只是耶稣的开场白，他就把撒玛利亚妇人的话给他引出来。因为如果耶稣不跟他讲话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会跟耶稣讲话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约翰福音，就是耶稣说我是什么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活水，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。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有些很短很短的问题啊，特别特别的好。像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问题，那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跟着耶稣，耶稣转过身来，
你要什么？
对对对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答，那耶稣这次把一个答案给你。他说你不知道要什么的话，我问你要不要一个特别的东西好了。你
要
痊
愈吗？
哎，这些话就越来越引人入胜了。用约翰福音传福音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它都排起来。开头这个他问门徒的话可以排在第一，这里他问这个瘫痪人的话呢排在第二。这很好传的。那耶稣问这个瘫子啊，说你要痊愈吗？瘫子怎么讲呢？
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。
你这个必须要用四川话，这没味道了，对吧？
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
哎，这个话像谁讲的？
这个有点像撒玛利亚妇人吧。
就是了，耶稣给他那几个字啊，你要痊愈吗？其实已经是问题的中心了。他的答案只要一个字就好了，什么？要。他不明白啊。主跟你讲一句话，你跟他讲十句话。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我从哪里得活水呢？一样的。当他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，当他开始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充满了什么？
他自己有个计划了，他自己有一个解决的方案，只是帮他一下，把这个方案。
是啊，耶稣也可以把他放进去，不就好了吗？这个东西原来可能是他的计划，原来是可能是他的解决方案，但是现在早已经就变成他的遗憾了，变成他的抱怨了，对不对？因为38年足够让你的生命长出老茧来啊，你对什么东西都已经有既定的看法了。在国内找到个喜欢跟你谈话的打的的师傅一样，他要是不跟你谈政治的话，他有很多个人牢骚跟你发。啊，政府怎么样不对啊，交通怎么样乱啊，客人怎么样欺负他，竞争怎么样太激烈啊，孩子学费怎么办啊，媳妇讨不到，他有一大堆的问题，而且他都已经有定见了。这是一个福音朋友，你初初把耶稣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一定有的反应，就是他已经下的结论，已经有的体会，全部变成一些的定见，一些的抱怨，哇一下子给你倒出来。那这些东西倒出来的时候，耶稣给他的办法是什么？耶稣有没有去答任何一个问题？没有。耶稣直接对他说什么？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哎呦，这个，我们传道人缺的就是什么？
我传道人不起来，
胆量
还是说？
对，传道人变摊子，光坐那讲。所谓福音派的传道人呢，实在是要跟灵恩派的传道人在这方面多多学习一下。哎，他们的布道会跟我们的布道会不一样。我们布道会的重点是在讲道，他们的布道会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讲道。讲完到最高潮呢，大家都在等了，就是说拿着褥子起来。
对，他们要
叫医治布道。对，我们基本上能把手举一举就不错了。所以这些老牢骚、老问题啊，除非你有主耶稣找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本事和他兜圈子，要不然像这个人，他躺在这里38年了，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的，他越不过去的。他经验比你多，你躺过38年吗？
没有。
他对这个水池子的观察太清楚了，你刚来你怎么知道？你要跟他说人生多苦，人家体会比你多得多啊。就我每次要讲这种人生空虚的问题，我一定先跟大家道歉。因为大部分的人吃的苦比我多，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就是把耶稣带到他们面前。首先这个福音朋友，你要怎么告诉他说耶稣现在就在你面前？怎么告诉他？ 因为不错，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你躺在那里，然后耶稣来了，对吧？耶稣对他说话。那我们现在一个福音朋友，一屋子福音朋友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告诉他说其实耶稣也在你旁边对你说话呢？
那你只能说我是瘫子，现在起来走了吗？
那是你呀。他们不但对主耶稣有成见，有很多想法，对我们这些做见证的人那想法更多了。你就是本来就是已经身体很好的，你本来就是蒙主耶和华赐福的，你都来了美国了，你拿到博士了，对吧？你上班上够了，现在出来传道，呵，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要是在美国拿个博士，我也出来传道。
对，这个是很难的问题。
怎么样化困难为简单呢？
你就说你拿起炉子走的呢。
那个待会儿，你先得把耶稣放他面前。这里的重点呢，其实一点儿不难，就像耶稣问施洗约翰门徒那个问题，你们要什么？还有这里所问的问题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一些的声音，这一些的问题呀、啊，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你想想看，你当初这个出国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，啊，毕业的时候，找到事情的时候，你难道心里面除了很高兴很得意之外，就算当时没有感觉，几天下来心里这个声音又出来了，我到底要什么？我在人生找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东西嘛。眼前的一切不给你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满足，其实就是耶稣的声音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话。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问题叫做你们要什么？你要的究竟是什么？如果有，就是耶稣在对你说话，就是耶稣转过身来看你。这里一样的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觉得你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？难道人活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吗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问的问题啊？没有痊愈的人，不完全的人，没找到答案的人。所谓痊愈，就是说我的人生不能就守着这个世界这个污水池啊，和其他的许多病人，你不相信自己是病人，你看别人通通都是病人，对不对？你心里边从老板到你的同事，每个都是有病。我不能总在这边跟大家等这个水洞，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？这证明我不是一个痊愈的人。但是痊愈究竟是什么，我说不清。如果真有的话，我要不要？我要。哎，这个观念在不在你心里面？这个问题在不在你心里面？如果问题在你心里面，耶稣就在你旁边，这是耶稣对你说话，这绝对不是我对你说话。你这个问题在你心里面绝对不是因为你今天听我讲到才有的，我今天不过是提醒你，这个问题老早在你心里面，天天在你心里面，只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儿女把你弄忘了。还在不在你心里面？还在，还在心里面，证明什么？耶稣就在你旁边，耶稣看你就知道你病了很久，耶稣也知道你躺了一辈子了。现在耶稣问你说你要不要，你不要跟他讲别的原因，好像这个瘫子对耶稣所发的一大堆苦读埋怨和借口一样。因为你讲完了，耶稣还是给你一句话，你起来。哎，我们不好说拿着你的褥子走了，伸手觉知也可以。你要不要知道什么叫做痊愈？你要知道，不是跟我要，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在跟你讲，你要确定这个声音来自主。你看到这个话，你就知道说啊，原来这个问题是耶稣问，他一直在等我回答。那 我要对主说我要啊。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赖皮法，借力打力。我们没有这种能力，没有这种恩赐，是医病的、赶鬼的，对不对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医病的吗？阿门阿门，蒙哥都不会。但是我可以叫你灵魂的灵魂从这个瘫痪的情况，从这个污水池的旁边呢站起来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起来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离开这个状况。耶稣给他的这个答案，他不是说起来就好了，他为什么加了一句话？因为你的病既然是瘫，那不叫你起来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？这什么意思呢？
就说能够起来，还要拿到你的褥子走，表示他是完全正常的嘛？
完全正常，那走到哪儿去呢？
没说。哎，
没说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讲的呢？
不讲了。
没说就留给传道人讲的意思。有没有什么灵感呢？我们上一次讲那个不是讲的蛮有灵感的吗？那个大臣跟百夫长的关系，对吧？官商勾结的关系。
是，这肯定是要跟随耶稣嘛。
哎，这还没讲啊，还没说要跟随耶稣啊。
那他拿起炉子，首先就面对一个问题， 就别人的对他的质疑嘛，离开这个污秽的圈子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为什么在前面那个污秽要扯这么半天？
哎、对对对，
你的方向、你的前途、你一切的寄望。嗯，不在这个人群里，也不在这个污水池子里。那你说我拿着褥子走吧，往哪儿走？他没告诉我啊。别急，你这一走就加入圣经里面众圣徒的行列，
对，
对不对？神呼召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就走了。他知道不知道指示去哪里啊？不知道。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我，那还至少你知道跟着耶稣，可是耶稣要往哪儿去门徒不知道，耶稣要钉十字架门徒一点概念都没有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什么叫做信心的路程？不单是你要起来啊，而且你首先要转身离开这个污秽的水池。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他们听了还愿意听啊，那你顺便一定要说说弟兄姐妹，说说我们自己。现在很多人是怎么样啊？躺不躺不躺，是不是痊愈了？痊愈了哈，站起来没有？站起来了，可是怎么样？
没走嘛。
哎，他不走，他把褥子折折当个沙发椅，还坐在这个池子旁边。大家的盼望还是在这个什么乔布斯啊、比尔盖茨啊，还在那钻呢、啊、钻呢、啊、钻呢、啊。这个真的是很可怜的、啊。这个痊愈的人呐、啊，有好几个特征。第一个当然是起来，第二个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说，走啊。他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转过来的，哎，这个专有名词叫什么？
悔改。
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怎么说悔改？嘿嘿，这是一句很好的话。悔改就是要从你原来的走的那个方向，你人生一切原来的打算，你心思意念所想的那一切，你眼目所看的那一切，全部180度的转开。到底往哪去你不知道，但是你从今以后你要知道，痊愈的人呢、啊、和没有痊愈的人是绝对两回事的。咱们这个扯着扯着好像又开始有点东西了
是
吧、
嗯、
所以男人呢、啊、就算贪了还比女人好办，
是吗？
对啊，你看多么直截了当、嗯、你问问题耶稣不答你，叫你起来走你就走就是了嘛。你看他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女的，她也不贪也不瞎也不瘸、嗯、对不对？你看他跟耶稣来来往往，他问了多少问题啊？
你要病得狠一点嘛。
就是姐妹跟弟兄的不同，弟兄贪着还比姐妹强，好吧？咱们别再找挨骂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吧、嗯。今天节目比较短，因为时间过得飞快啊，转眼春天到了。春天是很多人盼望的季节，但是对中国的年轻人呢、啊，不见得如此。因为不管春天是不是读书天呢、啊。春天到了，意思就是说呢，高考还会远吗？所以蒙哥手又痒了，又要开始写这个高考生福音单张，保证你落榜的示范作文啊。今天选的是2004年北京题，包容。包容不好说是一种个人修养，因为修养是自己里边的东西。我若是只和自己过日子，那么天上的闲云野鹤、地上的闲花野草和阳光雨水、小猫小狗都不用我去包容。唯独当我遇上另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该包容他吗？这个问题才会自自然然地开始走进我的思维里。我必须用思维这两个字，因为最初我真是在自己的思维里，而不是在我心里发现了这个包容不包容的辩驳。包容不是我的本能，不然我不会注意到需要去包容。它也不是我的习惯，因为我每次要包容都得重新做一次决定。当我初初学习包容的时候，我以为包容是一种懦弱，所以很不喜欢它。因为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斗不过别人的时候，我才会想到包容。所以啊，我越包容就越不开心，越包容越觉得自己很窝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不是包容，那只是出于害怕的退让。我不该这样软弱，但是我更不该把自己的软弱化妆成美德来欺骗自己。 后来我找到了一些书上我喜欢的人来模仿，我以为包容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生哲学。你看他们活得多么潇洒，什么事呢？不与人争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不就好了吗？但试了不久，我就发现这不成，至少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这个人不会种田，也不会养牛，我总不能一辈子靠爸妈吃饭，靠别人养我啊。第二，除非我就不念书了，不然我一边以为自己云淡风轻，一边又与大家一块挤破了头来考高考写作文，那岂不又成了自欺欺人吗？我爸妈都急白了脑袋，我却在这里孤芳自赏，这未免有点啊太不负责任了。还有第三，当我这样自命清高的时候啊，难免有一种大人不和小孩斗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在心里头。这样子看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心态啊，不可能是真正的包容吧。于是我开始向四方寻找，想要找到更纯净的包容。不找则已啊，这一找我很惊奇地发现，这世上大部分的人对于包容是什么也和我一样糊涂，甚至以为包容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。人心都坏得很呐，恶人利用你的好心，你的包容对他其实只是纵容。这是我妈的想法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，包容这俩字往哪儿摆呢？这是进化论的说法。在这公平竞争的社会，我不求人对我施惠，人也不必求我对他好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包容那是宋襄公之人呐，这是商场原则。你看大家都说的这样振振有词，我该听谁的呢？我也弄不清楚他们真是这样想，还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包容，不懂得包容，就给自己找了这些堂堂皇皇的理由呢？而且我总觉得啊，这些说法里好像少了什么。直到有一会儿听人说了一个故事，我才恍然大悟啊。这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：有一天清早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，周围站了很多百姓，忽然从群众中挤出一小群反对耶稣的人，还扯着一个衣衫不整、泪眼汪汪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。他们这一招嚷，当然秩序大乱，耶稣也就暂时住了口，看他们要做什么。这群人把女人拉到场子中间，叫她站在那里，就有个带头的说话了：老师，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，一大清早就和人犯淫乱的罪，给我们逮了个正着，现在呢带来交给您处置，看看您说要怎么办才好。因为您也知道，照着我们犹太人旧约的法律，那里边明明白白的写着，像这样的女人呢，要用石头把她砸死。老师，您的意见如何呢？他们这样做这样讲，其实是个圈套，因为他们都听见耶稣所讲的：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悔改了就得赦免，就得医治。只是他们不喜欢耶稣，就抓了这样一个女人来难耶稣。因为如果耶稣说砸吧，那不是与你所传的东西相违背吗？你这个老师与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耶稣说不砸，更不得了，那岂不是叫人不遵守旧约圣经的法律吗？这样的道理啊，就不可能是从同一位神来的。所以这群设圈套的人算定了耶稣怎么说都难以脱身。那个带头的人说完了十分得意，满脸堆笑环视全场，心想这下子你可中招了。没想到耶稣竟然不理他，他本来是坐在地上讲道啊，现在头也不抬，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儿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带头的有点着急了： 你答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。但耶稣仍旧不睬他。对对对，你说啊，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，你赶快说啊。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了，大家情绪这下子都给顶了上去。那个妇人站在那儿抽啊抽的直哭，也哭得更痛了。终于耶稣不慌不忙的直了直腰，这下子全场哗的静了下来，要听他说什么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砸头一块石头。耶稣一个字一个字慢吱吱的说，说完了眼皮也不翻一下，又弯下腰继续在地上画他的字儿。但是耶稣此话一出啊，那群人脸上得意的笑容是一扫而空，群众的情绪也立刻降到冰点，场子里静得像空屋子一般。然后可奇了，就看周围所有的人一个一个往外溜啊，而且是年纪大的先走，最后只剩几个小伙子，彼此眼神一使就全散空了，只剩下那个妇人还站在耶稣面前。耶稣再一次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这妇人也不哭了，只小声地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故事就到此结束，我听了却是难以平息，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想喊出来的冲动，我想说，我找到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包容了。包容就是相信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谅解，就是赦免，就是怜悯，就是同情，就是以恩典来对待比我还不如的那一位。包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包容能给罪恶的人间带来天上的盼望，包容就是真爱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
直到万物不息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唱。